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休战4天，换回50名人质。
白宫谴责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军事卫星。
众议院应对中共委员会提案，阻止外国势力干涉美国选举。
拜登说，共同打击芬太尼仍需验证北京的承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周三宣布，以色列政府已经表决支持一项协议，以休战停火4天换取哈马斯释放50名女性和儿童人质。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声明中说，50名女性和儿童将在这4天期间获释，这段时间将暂时休兵。此外，一旦有额外的10名人质获释，就会多休战1天。近期以来，一直在调解以巴谈判的卡塔尔官员以及美国、以色列和哈马斯各方都曾经预告即将达成协议，而这项协议也标志着以巴将在这次冲突中首次停火。尽管如此，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更全面的使命并没有改变。他说，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我们将继续奋战，直到实现所有目标，摧毁哈马斯，让我们所有人质回家，并确保加沙没有任何实体可以威胁以色列。
据日本防卫省指出，朝鲜疑似在日本当地时间21号晚上10点40分过后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在当晚10点55分飞越冲绳县上空进入太平洋。朝鲜随后表示，平壤已经成功把一枚军事侦察卫星送上地球轨道，未来还将继续发射更多卫星。对此，白宫国安会发言人华森通过声明说，美方强烈谴责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并可能破坏区域和其他地区的安全局势稳定。华森说，拜登总统正在同国安团队和盟友密切协调，以评估局势。对于朝鲜最新发射卫星一事，韩国周二宣布将终止一项两韩于2018年签署的军事协议，并恢复边境沿线的监视行动。韩国政府发言人告诉法新社，这项军事协议已经部分终止，由于跟朝鲜的联系渠道已经被切断，韩国国防部将单方面做出这一宣布。
周二，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及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与民主党及众议员波特联袂提出一项阻止外国干预投票议案法案，目的在于修正现行法律关于外国资金的漏洞。加拉格尔透过新闻稿指出，目前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捐款给美国政治人物或竞选活动，却允许他们捐款给州级或地方投票议案，干涉美国重要政治程序，这是一个漏洞。他说，这部常识性法案将关闭这个漏洞，阻止美国敌手利用外国资金和影响力腐蚀美国的政治程序。波特呼应说，选举是为了让美国人民的声音被听见，而非外国利益。联邦选举法律允许外国政府和企业投入大笔资金来影响州级和地方投票议案，民主与共和两党都同意这种腐败不应该存在于美国政治之中。
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周二警告说，如果黑海出口航线仍然受阻，粮食基础设施继续受到攻击，乌克兰未来几年的小麦产量可能无法满足国内和出口的需求。世界粮食计划署驻乌克兰负责人霍林沃斯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即将发布的报告显示，自7月中旬以来，已经记录到31起针对乌克兰粮食生产和出口设施的攻击事件。他向安理会说，其中28起攻击都集中在敖德萨州，那里是重要的黑海和多瑙河码头的所在地，对全球贸易至关重要。霍林沃斯强调，如果粮食基础设施继续遭受攻击，海上出口航线持续遭到封锁，乌克兰未来几年的农业生产将受到严重破坏，并导致小麦产量无法满足乌克兰国内和出口的需求。
据菲律宾空军今天说，菲律宾空军两架 F-A-50 战机从21号起已经开始在南海和临近台湾的巴丹群岛参加美菲联合海空巡逻， 以维护两国军事合作，强化区域安全。巴丹群岛位于菲律宾北端，与台湾最近的距离仅98公里。在台海局势紧张下，这里已经成为菲律宾的重要战略据点。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21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美菲两国军方当天已经展开联合海空巡逻，这项重大行动昭示着我们致力于加强我们军队在海空巡逻的联合行动力。小马克思强调，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合作努力强化区域安全，并和美国建立无缝伙伴关系，以维护我们的共同安全利益。
据美国检方周二宣布，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执行长赵长鹏将下台，并承认违反美国反洗钱法。同时，币安将支付大约43亿美元的罚款和解，以终结当局长达多年的调查。检方形容，这是美国史上规模数一数二大的企业罚款。根据协议，赵长鹏个人将支付5000万美元，这也是继加密货币平台 FTX 创办人班克斯·弗里德最近被判欺诈罪之后，对加密货币业另一大打击。有关当局说，币安违反了美国反洗钱和制裁法，没能通报有关巴勒斯坦哈马斯基地组织以及伊拉克和伊斯兰国等美国确认的恐怖组织超过10万笔可疑交易。检方指出，币安也从未通报跟专门出售儿童性虐待资料网站有关的交易，而且是勒索软件收益的最大接收方之一。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周二说，币安让犯罪分子容易在旗下交易所转移被盗资金和非法收益，他不仅没能遵守联邦法律，而且还假装遵守，混淆视听。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说，共同打击芬太尼仍需验证北京的承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Meta Quest 3在9月28号发布，128GB 的售价为499美元。近日，分析公司 Wilson XR 公布这款头显的物料成本为430美元，并说它的定价低于成本。Meta 每台 128GB Meta Quest 3的物料成本为430美元，没有算上 Quest 3的研发成本和软件支持成本。因此Wilson XR 认为 128GB 头显499美元的定价实际低于成本，而 Meta 在每次销售中都会遭受净亏损。在具体物料成本方面，维持头显性能的高通骁龙 XR Gen 2芯片和冷却单元合计成本为151美元，显示器成本是80美元，相机和传感器成本为41美元，其他105美元来自手柄、电池、扬声器、麦克风、设备外壳、包装盒和运费。此外， Wilson XR 指出，苹果 Vision Pro 头显的物料成本大约是1700美元，但这款头显的售价为3499美元，因此苹果在它的第一款 XR 头显上赚了相当多的钱。
周二，纽约市审计长布拉德兰德说，如果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不为自己在社交平台上 X 发表的反犹言论道歉，董事会应该处罚他。兰德说，特斯拉商业道德准则禁止在任何组织层面进行欺凌，而马斯克的行为给特斯拉引来了问题，可能会对特斯拉销售业绩以及价值产生真正影响。特斯拉董事会应该向马斯克明确表示，他需要采取像是删帖并为此道歉等措施。兰德补充说，如果马斯克不能做到这一点，董事会应该考虑采取减薪、停职或解雇等行动。引起舆论后，马斯克否认自己是反犹主义者。 X 首席执行官琳达·亚卡里诺也告诉员工，公司一直在打击反犹太主义的相关内容，并说数据会告诉我们真实状况，目前还不清楚董事会是否会采取行动，特斯拉也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近日 ，YouTube 用户察觉观看影片时被强制降速，5秒钟后才会载入网页。谷歌回应说，开放广告拦截器会导致载入延迟。早前，很多使用 Firefox、 Edge 浏览器的用户指出，载入 YouTube 影片的速度变得特别慢，疑似谷歌刻意进行降速。当使用 Firefox 准备开启 YouTube， 在网络和设备都正常的情况下，会碰到非常明显的载入延迟。前几秒钟页面只有 YouTube 的背景界面，被怀疑谷歌是否针对特定浏览器。谷歌向 The Verge 证实，开启广告拦截器的用户会面临次等的观看体验，包括载入延迟，不限于任何浏览器。解决延迟的方法是禁用广告拦截器，但是在重整浏览器之前，用户可能还是会面临到延迟。此外，谷歌说，随着广告拦截器的检测方式改善，用户会持续面临同样的问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富兰克林提出一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问责法案，目的是阻止国际货币基金向中共、伊朗和朝鲜等美国的敌对国家提供资金。目前，两院的共和党议员正在联手推出这项相关法案，请听报道。
周二，国会共和党议员在参众两院推动一项立法，希望赋予国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问责权利，防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美国的敌人提供资金。根据这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问责法案，在 IMF 的美国代表不能就任何有利于某些国家或特定目的的特别提款权进行投票。提出该法案的众议员富兰克林说，你不会把纳税人的钱给你的敌人，这只是一个常识。不幸的是，拜登政府允许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我们的对手转移数十亿美元，而其中大部分资金由美国提供。这些资金用于帮助这些国家实现政治野心并增加经济实力。富兰克林说，这导致美国处于弱势，我们的法案将加强国会的监督，以防止美国纳税人的钱最终落入全球坏人的手中。几位共和党议员也共同支持富兰克林的法案，其中包括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比利·拉基斯。比利·拉基斯告诉福克斯新闻，美国政府对敌对国家不能采取绥靖政策，这只会让这些流氓政权更加嚣张。我们必须采取美国优先的方针，从而重新获得我们的优势地位。共同发起人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兰斯·古登也表示，他完全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问责法，这是确保美国资源不会反助对手的方法。他强调，这项法案会将监督权还给国会，保护我们国家的投资不会流向那些跟我们价值观相反并威胁全球稳定的政权。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三将主持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线上会谈，他周二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成功，中共将更有底气使用武力扩大他在印太地区的领土。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在波兰东部的一个军事设施对美军说，如果你是另一个专制者，比如说中国，你想占领更多的土地、更多的领土，并且你看到了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并且没有任何后果，你会对此感觉很好。奥斯汀还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不在乌克兰被击退，他将继续占领东欧的主权民主国家。奥斯汀说的话呼应了自入侵开始以来北约的东欧盟国所表达的许多担忧。爱沙尼亚、罗马尼亚、波兰等东欧国家驻扎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军队和武器装备，同时也加强了自己的防御，以遏阻俄罗斯的侵略。奥斯汀将在周三在五角大楼主持另一轮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线上会谈。五角大楼表示，预计将有50多个国家参加这次会谈，这有助于乌克兰的合作伙伴协调向基辅提供的军事援助。国防官员表示，美国将在整个冬季提供源源不断的安全援助。奥斯汀周一突然造访基辅，并向乌克兰保证， 华盛顿将继续支持基辅抵抗入侵的俄罗斯军队。访问期间，奥斯汀宣布从五角大楼武器库存中提取高达$1亿的新援助计划。在宣布这一消息之前，他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及其内阁成员讨论了当前的冬季战斗以及未来安全援助的规划。奥斯汀预计乌军的作战行动将在未来几周内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拜登总统周二说，尽管先前在旧金山的美中峰会上双方达成了遏制芬太尼流入美国的重要协议，但是华盛顿仍需核实北京是否有遵守规定，强调美国不能只是单方面的相信它会发生。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总统在一场新闻会上谈到与北京关于芬太尼的协议时说，我们迈出了恢复两国之间禁毒合作的关键一步，美国将寻求与北京合作打击芬太尼。拜登表示，作为我们最近的外交努力成果，中方已经采取行动关闭从事潜艇毒品非法交易的公司，但他强调，我们必须验证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只是单方面的相信它在发生。上周，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旧金山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面，双方都指出，在致命阿片类药物芬太尼合作上取得重要突破。拜登周二表示，除了跟北京协商之外，他还与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就毒品问题在 APEC 期间取得了重要进展。他强调，芬太尼的流入是一项全球挑战，需要全球的行动。今年10月份，美国司法部宣布了8项针对中国公司和国民的起诉书，指控他们犯有与芬太尼和甲基苯丙胺生产、合成阿片类药物分销以及销售用于制造这些药物的化学品有关的罪行。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仅2022年5月到2023年4月期间，就有超过 7.7 万人因为过度吸食芬太尼和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死亡。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跨党派议员推出五眼人工智能法，加强与盟友合作。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对加沙人质协议深感欣慰，布林肯可能再次出访以色列；
驻伊拉克美军遭遇袭击，派出空中炮艇击毙多名武装分子；
美国跨党派议员推出五眼人工智能法，加强与盟友合作。
保护卫士说，中共建全球领事，长臂管辖跨境镇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内阁21号表决支持一项协议，以休战4天换取哈马斯释放50名女性和儿童人质。拜登当天在白宫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深感欣慰。拜登感谢卡塔尔与埃及领袖在人质协议达成上的关键领导作用，他也赞扬以色列同意延长加沙休战时间，以便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拜登周二说，今天的协议应该可以让更多的美国人质回家，我会继续努力直到他们全部获释。据两名消息人士向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下周前往以色列，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商讨加沙战况。这将是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越境攻击以来，布林肯第4次前往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出，布林肯此行尚未完全敲定，但预料将在感恩节过后，他28号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成行。
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扣押一艘跟以色列有关的货船 Galaxy Leader， 美国21号表示，考虑把青年运动列为恐怖组织。这艘 Galaxy Leader 和他的25名国际船员19号被劫持， 几天前，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扬言，由于以色列攻击哈马斯，要把以色列航运当作攻击的对象。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告诉记者，鉴于国际水域发生海盗行为，我们已经开始审查潜在的恐怖分子认定，我们还将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考虑其他选项。 Galaxy Leader 为巴哈马级，由英国公司拥有，日本游船营运。船舶公开资料显示，这艘货轮的船东是汽车和卡车运输服务公司 Bay Car Carriers， 而这家公司是由有着最富裕以色列人之一之称的温家所创办。科比呼吁叛军立即无条件释放这艘船以及船员。
阿拉斯加州当局周二说，州内东南部前一晚发生了山体滑坡，三所房屋倒塌，并导致至少三人死亡，一人受伤，另有三人失踪。据路透社报道，阿拉斯加州公共安全部门表示，20号晚上8点多，兰格尔附近的斯莫维亚公路沿线发生严重的山崩。州交通局发言人香农麦卡锡说，发生山坡坍塌前，一场暴雨和大风在最近几天席卷了阿拉斯加东南部，使土壤饱和，加剧了整个地区的山体滑坡危险。据州紧急事务管理办公室说，山体滑坡切断了大约75户居民的交通和供电，船只已经把断电地区的居民送往镇上未受影响的地区。媒体上发布消息说，发生致命的山体滑坡后，州长已经针对兰格尔地区发布了灾难声明。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继揭发中共政府在海外设立非法警察局之后，21号再次发表调查报告，揭露中共驻各国的使领馆在全球建立领事志愿者机制，跟中共统战部合作，搜集目标对象的相关信息，继而操控海外团体和打压异议人士。保护卫士在这篇题为《中国领事的志愿者》报告中，揭露中共大使馆和领事馆在过去至少10年间，在各国筹组领事志愿者网络，却没有向地主国申报。报告指出，这个领事志愿者网络通过中共统战部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运作，中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也参与其中。保护卫士建议，民主国家应该对领事志愿者网络的机构和个人进行审查，官员和利益攸关者也不要参与中共统战相关组织或个人主办的活动，以免使它合法化。
根据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22号发布的报告，中共政府已经把关闭清真寺的行动扩大到新疆以外的地区。美联社报道，人权观察的报告引用公开文件、卫星影像和目击者的证词说，有关当局关闭了宁夏北部地区和甘肃省的清真寺。地方当局也一直在拆除清真寺的建筑特征。人权观察指出，中共已经在新疆以外地区停用、关闭、拆除，或者是把清真寺改建为非宗教用途，以此作为打击宗教行动的一部分。多年来，中共政府一直被指责迫害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去年，联合国一份报告发现，中共可能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实际行动包括设立法外拘留营的网络，据信关押至少100万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
OpenAI 原本的首席执行官 ChatGPT 之父奥特曼17号突然遭到董事会解职。彭博社报道，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于22号宣布奥特曼回国担任 CEO。 报道指出，在几乎所有员工都因前 CEO 奥特曼意外遭到罢免而决定集体辞职的情况下，OpenAI 经过和奥特曼讨论之后，宣布将召回奥特曼担任 CEO， 并任命新的董事会成员。奥特曼随后也在 X 平台上证实此事。他提到，原本在周日傍晚决定要到微软公司工作，认为这是对他和团队最好的道路。不过，现在期待重返 OpenAI， 并强调，除了会打造更坚强的团队，也会和微软继续合作。此外，OpenAI 在 X 平台上发布贴文说，奥特曼将重新担任首席执行官，新董事会将由前云端企业 Salesforce 共同 CEO 泰勒担任董事会主席，前财政部长桑莫斯以及 Quora 创办人迪安杰洛组成新董事会，同时新董事会将由泰勒担任主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美国跨党派议员推出五眼人工智能法，加强与盟友合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周二公布十一月份会议记录，没有显示可能降息的迹象。此外，企业财报表现不一，美股主要指数周二收黑，道琼斯下跌62点，标普和纳指分别下跌0.2%和0.59%，终结连续五个交易日的涨势。费城半导体指数跌幅达到1.92%。根据周二公布的会议纪要，美联储官员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表示，对短期内降息兴趣不大，特别是在通货膨胀仍然远高于目标的情况下，官员仍然担心通胀可能持续顽固或者走高，需要采取更多措施。会议记录提到，在讨论政策前景时，官员们持续认为，货币政策立场必须保持足够的限制性，以便随着时间使通货膨胀率回到2%的目标。会议记录也没有表明何时开始降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委员会现在没有考虑降息。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庞大债务持续恶化，现在传出当地政府所发行的城投债违约，民众所购买的地方融资债券现在只能兑付剩余本金的70%。中国媒体报道，打折兑付，这就是目前贵州遵义播州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隐性债务化解方案。据报道，个人项目的投资人在日前曾收到债券发行机构的客服口头通知，中泰播州国投项目将按照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方案兑付剩余本金的70%。长期追踪中国经济数据的老蛮频道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笑死我了，城投债七折还本的事情都出来了。购买城投债的资金大部分都是农商行的理财资金以及保险公司的养老保险金，最终亏了这三成本金的无非是买理财的广大储户以及交了保险金还没法养老的老百姓。网友海牙时间问，下一步是不是该开始明抢了？老蛮频道回复，这一步已经是在明抢了。
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自从辞去公司执行长的职务后，就一直在抛售亚马逊的股份。 CNBC 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贝索斯计划在本月21号再次积极出售更多的亚马逊股票，预料将出售多达800万到1000万股的亚马逊股票，价值超过10亿美元。截止到周二收盘，亚马逊股价收跌 1.53%。报道指出，贝索斯在上周已经出售了价值约2.4亿美元的亚马逊股票。根据文件显示，相关交易被标记为对非营利组织的捐款，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贝索斯把这些股票捐赠给了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美方官员周二说，武装分子对伊拉克美军所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几人受到轻伤，并导致基础设施受损。当天美军派出了 AC-130 空中炮艇进行回应，显示在中东地区的零星战斗正在持续进行。请听报道。
根据两名美国官员周二表示，美军在其驻伊拉克的一个空军基地遭到袭击后，出动 AC-130 空中炮艇进行了自卫反击，击毙多名武装分子。一名国防部官员告诉福克斯新闻， AC-130 空中炮艇对基地附近的一辆车辆进行了空袭行动，估计击毙了5至8名武装分子。与伊拉克武装组织相关的社交媒体账户以在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声明，哀悼一名据称在周二与美军的战斗中丧命的成员，但该声明没有提供详细信息。自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以来，驻中东美军已遭到数十起攻击，这是自10月17号以来 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所遭到的第65起已确认的攻击事件。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打响后，美国曾多次警告伊朗及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不要将以哈战争升级为更广泛的冲突。五角大楼还向中东地区派遣了航母打击群和战机等，来增加对这些武装组织的威慑力量。目前美军在叙利亚部署有900名士兵，在伊拉克有2500名士兵，其任务是为当地部队提供建议和协助，以防止伊斯兰国 ISIS 卷土重来。 ISIS 曾在2014年占领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领土，随着后来被击败才流窜到各地。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组跨党派议员推出无眼人工智能法，目的在于推动美国政府加强与情报盟友之间在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协调的工作上展开合作，防止中共将人工智能武器化。请听报道。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网络信息技术和创新小组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众议员和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罗卡纳众议员周二宣布一同推出一项新法案，将指示国防部成立一个工作组，和美国最紧密的情报盟友五眼联盟的框架下，针对人工智能倡议的内容进行开发和协调。五眼联盟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项名为五眼人工智能法的立法措施，将五角大楼成立一个工作组，专门为美国情报界的盟友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合作进行评估。根据内容，法案将要求这个工作组与五眼联盟国家合作，对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比较、测试、评估和采购，找出潜在可行方案，以推进和加速用于情报共享合作战环境感知的人工智能互操作性，为五眼国家联合开展的人工智能系统的研究、开发、测试、评估和应用制定共同战略。法案还要求这个工作组比较和使用伦理框架来加速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以及利用商业上可用的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五眼联盟国家之间武装部队和情报部门的短期合作。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在声明中说，现在当务之急是防止我们的对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将人工智能武器化，以推动其军事野心，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压制性技术，威权监控国家。加拉格尔呼吁，自由世界国家必须在人工智能创新领域方面维持领先地位，并为人工智能的使用设置合理的护栏规范。加拉格尔是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卡纳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这两位议员在声明中都提到了人工智能及制定相关法规对国家安全将产生深远影响，并强调对美国来说，现在至关重要的是与盟友合作制定战略，促进人工智能的好处，同时为未来的任何潜在威胁做好准备。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就是感恩节了，在这里祝听众朋友感恩节快乐，感恩您的一路陪伴，
感恩您一如既往的支持。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